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重播节目，希望你能用祷告和奉献来支持我们的圣经广播。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我小的时候，隔壁邻居有一个很漂亮的小凤姐姐，她从小就失去了父母，所以寄居在舅父家里面过日子。我们去上学的时候，十五六岁的小凤却只能待在家里面帮忙做杂事。有的时候我们还听见小凤哀哭着求舅父不要责打她的声音。母亲说她是一个苦命的孩子。小凤18岁那年嫁人了，她的丈夫是个很体面的小学老师，两个人在乡下组织了一个小家庭，日子过得蛮平静的。小凤生了一儿一女，模样跟他们夫妻两个人一样的好看，大家都说小凤的命运应该转变了。可是小凤心里一直有没有办法痊愈的创伤，他相信自己真的就是舅父口中所说的扫把星。日子越平静，小凤心里越恐慌。所以孩子刚刚才上小学，小凤就自暴自弃地跟人家跑了。他不知道什么是他想要的，他也不知道什么是他可以真正拥有的。多年以后，小凤罹患了末期肝癌，他苍白地躺在病床上，心里面有好多的困惑，可是他不说也不问。几天以后，小凤没声没息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大家都叹息说，唉，他真是苦命啊。小凤还年轻的时候就死了，直到如今我还记得她的模样。虽然沧海桑田，旧日的社区已经人事全非，儿时的同伴也已经天各一方，但是偶尔我还是会想起小凤遗留下的那两个可爱的儿女。但愿神的恩典在他们的身上，使他们的生命不会因为母亲的悲剧而留下痛苦的根。最近我从朋友那儿得到一本英文的小书册，书名叫做《亚比斯的祷告》。起初我只是顺手拿起来看一看，但是却没有读进我的心里去。可是当我想起小凤的时候，那本书的内容带给我的感动就不一样了。亚比斯是何许人呢？在《历代志上》第四章八到十节有一段很独特的记载，内容说道，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我看了那本小书才知道，亚比斯这个人在圣经里面出现的地方就只有那么几行字，其他就再也找不着了。特别是历代志上那么冗长的族谱当中，那么多难念的名字，谁都没有兴趣详细去读它，所以亚比斯的名字连带的也就被人忽略了。可是当我刻意去寻找亚比斯的时候，却发现在那些数不清的名字当中，亚比斯的确是非常独特的一个。因为家谱到了他那儿突然变成了一段个人的记录。 他母亲给他起名叫雅比斯，因为母亲生他的时候遭受到非常的痛苦，而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痛苦。在犹太人的命名学问当中，一个人的名字往往代表了他一生的特色，所以雅比斯一生下来就命中带着苦，他使母亲受苦，他也使其他的人受苦，当然他自己在这种影响之下心里面一定也非常的苦。可是雅比斯没有被苦命给打倒，他也不相信前面的际遇是不能够改变的。既然有一位顾念人的神，为什么他不把自己的心愿向神申诉祈求呢？在刚才的那三节经文当中，我们看见雅比斯向神大大张口，他求神赐福给他，扩张他的境界，常与他同在，保佑他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结果神应允了他的祈求，使他比众弟兄更尊贵。如果我们把雅比斯的名字拿来跟约瑟或者是摩西比一比，很明显的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雅比斯的分量实在是微不足道。然而尽管他是那样一个小人物，神却一样眷顾他，垂听他的祷告。换句话说，一个人的命苦不苦，道路顺不顺，不是由境遇来决定的。如果一个看来没有什么希望的人，从命运的颓势当中转脸仰望神，一切的情况都可能改观。俄国有一位名叫高尔基的文学家，他从出生就在卑微的下层社会生活，青少年时期都是在贫困当中度过的。他的邻居有下层社会的各种人，若是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标准来说的话，高尔基那一生的前景肯定是没有希望了。可是高尔基却能够从污泥当中脱颖而出，基于他对下层社会的了解，后来他成功地写了很多的小说，受到文艺界相当的推崇跟喜爱。因此我们可以说，自卑自怜跟自暴自弃是卑微愁苦的人脱离不了咒诅的原因。尽管一个人不认识那一位能够化咒诅为祝福的神，可是当他仰望上苍，赐下积极向上的力量的时候，神依然会垂怜这样的人。因此不论什么人都没有理由把自己一生的失败、愁苦、愤恨、挫折都归咎于命运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七节八节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主耶稣的这番话显示了神有无尽的丰盛和慷慨，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在雅比斯的祷告这本书中，作者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寓言故事。他说，有一个人过世以后被接到了天上，使徒彼得接待他在黄金城碧玉街参观。忽然这个人就看见一个像仓库一样的建筑物很唐突地矗立在华美的建筑物旁边。那个不好看的建筑物没有窗子，只有一道门。这个人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很想进去看一看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啊。使徒彼得就对他说，你不会真的想看里面的东西的。这个人还是耿耿于怀，他心里想，难道天堂里面还有秘密吗？或者里面给我预备了叫我惊喜的礼物？等到参观结束了，这个人还是坚持他要进去看一下。使徒彼得无可奈何的就让他进去了。他就看见里面堆满了一摞一摞的白盒子，都是用红丝带绑得很漂亮的，每个盒子上面还有名字。彼得想要把它领出去，可是这个人却急着找出贴着他名字的那个盒子。彼得看在眼里猛摇头。等到他找着自己的名字了，打开盒子一看，刹那间就傻住了。彼得听见了那千篇一律的一声叹息，原来里面装满了神应许给他的祝福， 可是那个人生前却没有向神支取。早上我们灵修的时候读到了耶利米书29章11节到13节的经文，那儿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这段话是犹太人被掳到外邦，遭受到大患难跟大痛苦的时候，神差先知耶利米对他们说的安慰话。显然的，当我们在患难跟痛苦中的时候，神没有离开我们。对于仰望神的人来说，神陪着人走过患难跟痛苦，使人从其中得到智慧，蒙受祝福，那才是最宝贵的。当约瑟受苦的时候，神跟他同在，使他在逆境当中凡事顺利，不仅使得约瑟的境遇越来越宽广，同时也使他充分认识了那位怜悯人、眷顾人又大大施恩给人的神。亲爱的朋友，我们所信的神永远与人同在。如果你对自己的处境有些负面的想法，但愿这个时候你能够放心地来到神的施恩宝座之前，向他张口，求他将应许给你的福气赏赐给你。我们就一起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恳求您慈悲的眼目鉴察我这软弱的人，唯愿您的恩手引导我走蒙福的道路。天父，求您在患难当中教导我体会你丰盛的恩典。我要向您祈求亚比斯的福气，求您赐福给我，借着我所经历的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遇患难，不受我承担不起的艰苦。谢谢您恩待我，垂听我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谢谢你来收听 BBN 的重播节目，不要忘记，您的奉献和祷告能够让更多的听众从中受益。